弟兄姐妹，中秋节快乐。我们昨天教会就庆祝了中秋节，其实今天才是真正的什么8月15，所以我们的快乐是加倍和延伸的。感谢神，我们昨天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食物方面的，但是非常感恩我们的食物足够足够，并且每个人都吃得非常好。我想在这其中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然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从7点开始节目，一直到9点半，我们的一个教会的节目持续了2个半小时，所以非常感恩，谢谢弟兄姐妹在侍奉中尽力的摆上。我想神会恩待，也神也会纪念我们教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今天看一下一段经文，我讲的题目是与神和好。经文在圣经新译本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节。我们先把这五节的经文读一下，十七节开始。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神赐下这段话语给我们。当我们刚才读这段话语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段话语中充满了非常深刻的感情，尤其是读到那一句话说求你们与神和好吧，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非常知心的朋友或者非常恳切的语言讲出来的几句话，说我们要去劝别人，使他们什么求你们与神和好吧。这段经文感人之处就在这里，这是保罗写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可能能够感觉到他跟哥林多教会的那种，他直面指责，直接的指责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犯罪的问题的时候，那种语气是非常的严厉。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到了我们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回转，他也接纳了这种回转，并且非常肯定以神的慈爱和怜悯继续的关怀他们。在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保罗的笔调充满了非常非常浓厚的感情，这是在基督里的一种兄弟和兄弟之间的那种感情，这是在基督里边的那种作为长者对下边所建立的教会的一些的关怀的这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体现在一个劝说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呢，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也经常用这个词，对吗？和好，我们人和人之间也经常的在讲和好，对吗？就是我们说啊，两个人之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就没有，就是大家谈开了之后，就不要记住过去的仇恨，大家彼此和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劝人和人和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说什么先要反省自己，因为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都有过，对吧？我们会这样的劝人，人和人之间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和神之间的和好是什么样的？人和神之间的和好是什么样的？人和神之间的和好是我们人在单方面的出了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可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双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人和神的和好问题上，神没有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是我们自己，出问题的是我们单方面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呢，与神和好其实在圣经中非常明确的，它的原文的定义是什么呢？与神和好这四个字的定义就是向神彻底的改变，向神彻底的改变，说人要在神面前彻底的改变自己，离弃自己以前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想，所有那些不符合神喜悦的东西，这就是与神和好。这是单方面的，说人必须向神彻底的改变，这是与神和好的前提。人和人之间的和好跟这个有些不一样，有可能是 绝大多数都是双方面都有问题，但是在人和神和好这个课题上，只是人单方面的出了问题，是我们个人，是我们人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与神就进入了一种隔绝的状态。我们看一下我们以前的一些问题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以前的一些问题，我们以前的问题大概归纳了一下，最严重的是这几个，最严重的可能不全面，最严重的是几个，这几个，第一个什么？与神隔绝。如果人一旦在罪中的话，我们就与圣洁的神相隔绝，所以与神隔绝是我们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与神为仇，与神为仇。还有呢，不以神为美，还有呢，眼中不怕神，还有一个就是怨恨神，亵渎神。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都有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在神里面仔细反省自己的话，我们会明白这上面写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甚至我们跟神以前的问，以前所产生的那种问题总结出来，可能要比我现在列出来的多得多。越是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越是意识不到原来我们这样的跟神这样的隔阂。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不认识神就是以神为仇的。然后呢，以前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以很多世界上的标准为美，但是没有以神的标准为美。然后呢，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怕神，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反倒埋怨神。然后以前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言语和行为上亵渎神。与神和好就是什么？我们要把以前的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通通的解决掉，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和神的关系，全新的一种状态中。我们再来看我们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其实最大的根源，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一个字，就是罪。其实你看罗马书的时候，还有看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你连起来看的时候，保罗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类所有的和神隔绝，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说我们跟神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根源都在罪，我们的根源都在罪。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又创造了夏娃的时候，那么亚当一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类第一首爱情诗歌，多么抒情！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胜过我们现在我们写的，包括我们后代写的这些所有的爱情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么深刻，然后多么的深情。但是呢，当他们的女罪犯罪，人类犯罪之后呢，亚当就和夏娃就开始都推卸责任。亚当说怎么说夏娃呢？他说起夏娃的时候，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就把责任推到神那边去了。为什么？因为罪。我们跟神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罪。我这里列举了三节的经文，大家看一下。第一节在诗篇14篇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说就我们人类本身而言，如果你靠着自己是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因为14篇3节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人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不能靠着自己做什么，人不能靠着自己的良好的品行为、良好的修行或者良好的努力去达到一种境界，并没有行善的，我们都是罪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第二节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6节，以赛亚书的53章6节说，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都是如羊走迷。这其实就是我们普遍人的境界。我们可能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什么活得挺滋润，我们觉得自己活得挺气派。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碰到一个博士生，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真的是天之骄子。他说，我从湖北的最偏远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出来，我从我一上学开始，我就没有让我父母操过在学习上担心过我一天，因为我从一上学开始，我就一直基本上一直是全校的第一名。 所以他高中毕业之后，初中的时候他就考到了，从一个小山村里他就考到了最好的城市里边最县城里边最好的小学，然后又从这个县城里边最好的小学考到了县城里边最好的高中，又从县城里边最好的高中直接拿到了新加坡大学的奖学金。他就觉得他自己非常好非常好，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近乎完美的，所以他对别人也要求很苛刻，他就认为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我自己能力办不到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我自己搞不定的事情。但是直到圣灵光照他之后，他平时在学校里非常非常的骄傲，他走路都从来也不跟同宿舍的同学主动的打招呼，他走路也大概从来不看两边的人，他自己本身长得也个子非常高，瘦高瘦高的一个年轻人，我想大概周围的人都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他走路永远是那样高昂着头的。直到有一天这个高傲的小伙子被圣灵光照了之后，他流着眼泪在神面前悔改，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他认识到人是多么的有限，然后呢也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以前太差了，就做得太不像一个人了，不要说是一个好人，连人都不像。然后他就真的是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最后呢，以前有一个他同宿舍的同学，就是看不惯他这个高傲的劲，跟他住了几个月之后，就主动要求搬到别的宿舍去。然后这个同学呢，他们又分配到不同的系里去读书，好久没见他了。然后有一天，那个同学忽然见了他，哎，发现这个人怎么变了，跟以前完完全全好像是两种人一样了。然后就挺奇怪的，就从旁边的人打听，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他，就从旁边打听说，哎，为什么这个同学变化这么大？别人告诉他说，哦，这个同学现在去教会了。另外一个博士生就在想，哇，是什么力量使一个那么坏、那么高傲的人、那么自以为是的人变得这么好？他说，如果教会真的有这种改变、这么大的改变力量的话，我也愿意去。后来这个同学也就来主动的找到我们教会来，然后他就说了他自己的，当然不是当着那个博士生的面讲了，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感受了。最后他很深切的告诉我们一句话，他是说，我真的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变化。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看不到自己；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不知道自己以前就是如羊走迷的那种境况。我们认为自己活得很明白，我们认为自己觉得很活得很清醒，我们认为自己觉得活得很成功，但其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问题的根源，我们不认识自己。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心中没有良善，也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才知道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个人的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爱读圣经，我是把圣经当作文学著作来读的。然后读到旧约中十诫的时候，一对照完之后，我特别开心，我说，哇，你看多好，我没有杀人，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心里边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好。我觉得不用是基督徒，但也我自己的行为也差不多挺好的。但是真正的，我告诉你，随着信仰的年日越深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说，我甚至经常在读灵修的时候，读经的祷告的时候，我都在想说，主啊，我是不是真的，我真的是不配称为你的儿女，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圣灵的光照，就是只有圣灵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只有我们看到自己心中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义，认识到只有神的手中有义。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反差。但是呢，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呢，我们问题的根源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说人必须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从自我中心的封闭思维中走出来，去赞美那位创造并维持万物的神。这句话我之所以写这句话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昨天有一个小品叫什么吗？ 约伯记，对吗？我在这里讲一下约伯记。约伯记整个那个小品演出非常成功，编得好，演得好，每个演员都演得好。然后呢，并且非常亲切，因为什么？约伯记报信的那个仆人还带着山东口音，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已经是本土化、中国化的，所以非常感恩。那出戏演得非常好，并且呢，他基本上把约伯记的精华都体现出来了。把约伯记的精华都体现出来了，在约伯记中，我看到昨天晚上的那个 slide 上面也打出了几句话，就是说，神和约伯的，神亲自回答约伯的时候的那个对话中讲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神和约伯的对话中其实是抓住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怎么样在就是说提醒约伯呢？神第一个首先提醒约伯的是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是谁把这个尺度拉在大地之上？这个神透过大自然的创造让约伯反省，说你到底算什么？人到底算什么？第二个回合中，上帝透过自然界中所创造的自然界中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公义和定律来提醒约伯，人要在神面前应该守住自己的那个位分。约伯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不敬畏神，约伯最大的问题是在他那种在困境中，然后在朋友们的相逼和攻击之下，他陷入了只关注自己的困苦的那个局限。所以你看约伯在他一开口祷告的时候，他说情愿我没有出生，情愿我没有出母胎就死，情愿我一出母胎就死。因为什么？他开始诅咒自己，他不敢诅咒谁，因为约伯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所以他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他陷入被逼在那种困境中的时候，约伯被逼在那种困境中有很多因素，是我们人的因素，是我们人的狭隘把他陷入那种困境中。当他被陷入那种困境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自己，他认为就是我自己，从他自己关注自己的问题，关注自己的这种方法和理解，其实这不是解决的方法。只有上帝在回答约伯的时候能够把他的这个思想，让他的思想跳高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让他看到说，很多时候呢，解决问题不是从你个人的这个小问题开始，而是解决问题在于你重新认识神。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你重新认识神。我们看到约伯就是在神和约伯的两个对话中，约伯第一个对话结束的时候，约伯说，我不能够再说什么了，我只能什么以手捂口，就是我已经没话可说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在神第二个回合神跟约伯说完之后，约伯讲什么？从前我什么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什么我厌恶我自己，我厌恶我自己。弟兄姐妹们，约伯此刻的厌恶他自己，跟他以前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埋怨的那种厌恶他自己完全是两个境界。因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了神，他从自己的那种无知和有限，他意识到了他自己不论怎么样他都是无知和有限的。然后呢，他不论怎么样他都是陷在那种中心自我中心的那种封闭状态中。人必须从那种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你才能得到神更多的祝福。你必须从那种封闭状态中走出来，神才能在你身上做工。然后呢，你必须从那种低沉的状态中走出来，主动的把那种低沉的情绪化成一种什么赞美和感恩，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一个飞跃。所以最后约伯说什么？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多么深刻的反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问题的根源。我们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自身的努力得救，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那种有限的认识来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这是我们问题的根源。还有再下面一个，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ce。我们如何与神和好？如何与神和好？其实整本新约都是在讲这个问题。我们人如何与神和好？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借着十字架上的流血，使我们与神和好。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大家在教会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对吗？每天都在讲这些，基本上我们每堂道都在讲这些。我下面也是 列举的这三章这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耶稣，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没有耶稣，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说，我们必须借着十字架，我们必须借着十字架。我们看看，再回想我们以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明确地感觉到，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与神对话》。有谁读过这本书吗？这是1995年在美国的畅销书。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与神对话》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并且一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待了137周。137周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数字。以后呢，这个它的作者我在这里写出来了。这本书呢，目前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争议。我为什么会写出这本书呢？这本书的作者他以前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然后报社的记者，他做的都是比较光鲜的工作。可是后来呢，他的生活经历了一连串的变故，包括什么呢？包括车祸，然后包括离婚，然后包括最后是失业，最后是流落街头。如果一个记者的话，他是本来过着一种非常光鲜的生活，然后最后流落街头，那种心理落差非常大。在他流落街头人生最苦闷的时候，他的苦闷就转化为愤恨。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以前的问题，就是怨恨。他的苦闷就化为非常强烈非常强烈的怨恨，然后他就很愤怒的要给上帝写一封信，要给上帝写一封信，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让我的日子过得这么惨？为什么我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收获？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却最后得不到承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连串的为什么？信中写的都是苦读。然后这个作者就其实就是他本人了，他本人就是终于有一天在他的作品中说，他有一天在亲自的在花园中那边正在跟上帝生闷气的时候，听到右边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自己到底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然后他就把这些与神对话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这本书在神学上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因为它毕竟不是神学著作，但是这本书能够在畅销书中排这么久，它毕竟还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中的那种怨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苦难，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经常我们教会要有爱，但是其实你看，每个教会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叫做什么？十字架。每个教会都有十字架，你不论他，我看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有的时候讲台摆在中间，有的时候讲台摆在那边，有的时候是讲台摆在下边，但是我告诉你，我很少看到没有十字架的教会。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标志，十字架也是我们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标志。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的信仰。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他讲了一句非常非常中肯的话，他说，耶稣拒绝了世界上最小的罪，最小的引诱和诱惑，但是呢，他却承担了最大的罪。承担了最大的罪就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如果没有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白白的，都是靠着个人的努力。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曾经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歌手。这个福音歌手他以前并不是天生就是基督徒，他父亲就是酗酒的，然后他从小长的那种生活背景也非常差，但是从小呢，上帝就赐给他一副好的歌喉。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不学上进，中学的时候不去上学，就跟着街头的一帮小混混在街上很酷，感觉起来背着一个吉他，然后在街上随处到处的玩，到处的唱歌。在新加坡的海滩嘛，新加坡的海滩边，他就四处的唱歌，唱着歌高兴了， 高兴的时候唱歌，苦闷的时候也唱歌，唱歌唱到高兴的时候，或者唱歌唱到很嗨的时候，就去什么喝酒，喝酒喝到很嗨的时候，就去什么，就去吸毒。很可惜，他本来唱歌很好，他从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每次表演节目，老师都会说：“哎，你去唱一首歌。”因为他的歌声一直都很漂亮，但是呢，很遗憾，他中学都没有读完，就进了戒毒所。因为什么？人没有神，人的空心中的那种苦闷和情绪，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发泄，他就利用一些不正确的方法去发泄。因为人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跟人的关系，所以他就认为说，朋友在一起就是肝胆相照，朋友喝酒我也喝酒，朋友在一起就是大家就一起快乐，朋友吸毒我也跟着去吸毒，然后只要他们中间的只要有一个人，谁今天有钱谁就买毒品给大家。所以这个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开始在监狱里出出进进出出进进，一直在他快要30岁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有人去监狱里给他传福音，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彻底的完完全全的改变。后来到他30几岁的时候，他结婚了，他的太太更绝，他的太太以前长得非常漂亮，年轻的时候是一位空中小姐，但是呢，她也有一个她的太太的是空中小姐，外表很光鲜亮丽，但是自己的实际生活呢一塌糊涂。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爱赌。空中小姐不是世界各地到处飞吗？我们很多人就是飞到世界各地去买名牌东西，或者是去逛商场，或者是看名胜古迹。那么她的这个太太在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飞到世界各地就是什么找赌场。公开的找，地下的找，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赌场都去。她空中小姐的薪水是非常高的，所以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在新加坡有两套房子，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把这两套房子都赌输了。她的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就跟非常痛心的痛哭着对她的女儿说孩子啊，你这样的生活是没有一点盼望的，因为你不管挣多少钱你都会赌输，因为你不管活得怎么样外表光鲜亮丽，你内心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他说你没有办法过那种正常的人的生活，你没有连最正常的那种普通人的幸福你都达不到，因为什么？因为你走错了路。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最后终于有一天也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她输到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并且借了很多债的时候，家人替她还债，后来还到家人都不愿意替她还的时候，她没有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什么都失去的时候，她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这两个拥有上帝的人之后，在主里面重新认识，最后组织了家庭。后来他们夫妻都到我们教会做见证，这个弟兄讲得很坦率，他说我们是一个是赌，一个是毒，如果就是没有神，我们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你们想想，这样的婚姻离婚率有多高？这样的婚姻，我在监狱里，他在外边读，然后呢，肯定没有家，家不成家，那么这个日子肯定过不下去的。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有神，所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这个弟兄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依旧带着他的吉他，他自己出监狱之后彻底的悔改，他为主创作了很多歌曲。为主创作了很多歌曲，他到各个地方，他到监狱里给犯人传福音，他到监狱里为那些犯人开演唱会，他告诉他们说，以前我跟你们一样的，以前我就跟你们一样，在同一个这里，我来过，我进进出出多少次监狱，我的大概就是从我15岁到我25岁之间，10年的时间，我在监狱里边待了大概8-9年。他一直在告诉别人说，他现在有了神的恩典，有了神的光照，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当时我们教会请他们来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我们本来是排150个椅子，我们那天排了200个椅子，结果两边还是站满了人。为什么？歌唱得好，见证做得好，真正的打动人心。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个弟兄讲的一句话，他在台上说，他说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出来，我们夫妻出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藏在你的十字架背后。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站在台上的人是诱惑和试探最大的，所以要求神把他藏在十字架的背后。 因为他知道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他的新生命，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与神和好的这种新生命。所以他不论怎么样出来唱歌的时候，他依然用他的歌声，他的歌声依然很好听，但是不再一样，跟以前的歌声完全不是一样的。没有神的歌声跟有神的歌声完全不一样，有没有神的嗓音跟有神的嗓音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求神把他藏在十字架的背后，让别人透过他看到这种十字架的功效，让别人透过他看到十字架是多么伟大的救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宣讲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行事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藏在十字架的后面。因为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一切，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全新的生命。就是因为有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五章第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四十一节，大家以后有空回家自己查圣经，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然后呢，耶稣呢，他经常当人群拥戴他的时候，他就经常的退到山上，退到旷野，退到海边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人们跟随他的时候，很多是因为看到神迹，很多是因为盼着一个能够帮他们解决世界上的这种苦难的。很多的时候人们是只看到那种荣耀的光环，而没有看到受苦的十字架。当人们这样拥戴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耶稣也知道人们为什么跟随他。但是主耶稣更知道他带给我们真正能够解决我们身上的罪，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什么，是十字架。没有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没有人愿意要十字架，但是耶稣就是背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全了我们的救恩。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就是说耶稣知道人们要逼迫他作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深刻，就是说人们对主耶稣的期望就是一个荣耀，就是一个行大能的神医，或者是行大能的，就是说能够在世界上为他们带来这种现实好处的一个君王。但是主耶稣很知道，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非常非常明确的知道，说他是借着十字架来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与神和好。我们最重要的还不是说我们身体得到医治，我们最重要的还不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快乐的敬拜神，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副产品。我们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和好。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和好，那一切都是外表的，都是虚浮的。十字架带来了与神和好的功效。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我们人的弱点，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忍受的是人的那种气绝。当人们看到耶稣没有按照人们自己的想法来去成就的时候，他们痛恨了，他们怨恨了，然后他们放弃了耶稣。这就是圣经中新约四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故事。说我们最后人怎样在下面疯狂的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没有实现他们心中的那种盼望。但是主耶稣知道，要实现人与神和好，只有透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所有教会高举的都是十字架，我们高举的都是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可能我们姐妹们在信主之后喜欢带十字架的标记，对吗？项链啦，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标记。十字架真的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记号，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得救的记号。还有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就是和好的结果。和好的结果在十七节讲得非常清楚，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新造的人？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福音歌手，那个弟兄，你知道他出了监狱之后，他在监狱的时候是谁给他传福音的吗？ 是新加坡的一个戒毒福音戒毒所的弟兄姐妹去给他传的福音。这个福音戒毒所的他们的名字就叫突破，就是突破福音戒毒中心。然后就直接就告诉说，这就是用福音的方法来戒毒，我们不用靠任何的药力，但是我们的戒毒效果是最长久的。在那段时间，我在新加坡读神学的那段时间，我去福音戒毒所帮忙做义工，在那个我整整有两年的时间在里边做义工，我跟他们非常的熟悉，跟他们的领袖阶层也非常熟悉。然后我看到了一些很多关于戒毒的资料，有药物的戒毒，有很多医院，很多大的医院都在做药物戒毒的，还有各种佛教的也有戒毒中心，还有各种就是说宗教团体的戒毒中心。但是政府都承认，戒毒率最高的、戒毒效果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戒毒。为什么？只有神能够彻底的改变人的生命，人只有在里面彻底的与神和好，他才会彻底的弃绝那些毒品，弃绝那些犯罪的引诱。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这个福音机构他们的门口的大牌上，除了他们自己的突破那个标志之外，下面就有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就像我们在亚当里一样，我们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只有光明的未来，我们没有过去的重担。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与神和好的结果，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很多问题还之所以还没有结果，其实是我们与神和好的那个程度和那个深度还不够，与神和好的程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必须在每天的信仰生活中，我们经历与神和好，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历神的爱、神的光明，这样我们都能够处在一个与神和好，并且每天我们跟神的感情一天深似一天，这样的一种与神和好。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有了救恩，但是可能我们身上的很多问题都还是需要神借着圣灵的光照，慢慢的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教会，借着小组中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家人，慢慢的帮我们清除掉，慢慢的帮我们清除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与神和好还需要得到神的医治，得到神的这种医治，不仅仅是病痛的医治，也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而是真正的一种心灵上的医治，而是真正的一种心灵中的释放。我们来看与神和好的有几个非常非常，除了我们是新造的人，这是我们内在的变化之外，还有几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以神为荣。我在我跟我先生实习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当时我先生教他的主日学。这个老弟兄他很平和，然后他做的工作也很普通，就是在工厂里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些管理的工作，但是他信仰根基非常好，然后信主也很多年，非常爱主，非常热心的侍奉。但是有一次呢，他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信主十年之内，我都不好意思直接拿着圣经上公共汽车，因为他从他家去教会不远，路程不远，但是呢他要先坐公共汽车，从他家楼下坐公共汽车坐到地铁站，然后再从地铁站坐两站地铁到了教会的那附近，再从那边再坐两站公共汽车再到教会。这一路他换三辆车，但是路程很近了，不远，就是为了方便，他就这样换车。然后他说，十年之内我每天带着圣经来教会，但是我都是用什么，用报纸包着圣经。他说他怕周围的人看到他，说邻居说，你干嘛读圣经，或者他就是心里边就有一种特别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说他住在那个地方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周围的人很多都是拜的，都是那些拜偶像的，很多都是属于民间宗教信仰的。那么他成为基督徒是他们家第一个基督徒，他就觉得很难为情，怎么样向人解释我去教会了，怎么样向人，更不好意思开口向别人传福音。整整十年的时间，这位弟兄呢，终于有一天圣灵光照他，他说，我为什么要用报纸包着圣经呢？ 为什么要用报纸抱着圣经呢？我为什么不敢勇敢地拿着圣经，我就抱着圣经，然后我就上公共汽车，我让我的邻居看到，我让这个巴士车上的司机，因为他每次总是坐这一趟车，司机都认识他，说为什么我不要让巴士司机或者让周围的人站在我周围的人看到我是一个基督徒呢？从此之后他就把报纸打开，每天就抱着圣经捧在怀中，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就一起坐三趟车然后去教会，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一起就在车上也读圣经也看圣经。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好，就说什么时候人开始以神为荣，他就有勇气传福音了。这是他自己跟我的感跟我谈的体会。我自己当时很受感动，一个这样的长者，一个我们非常敬重的老人家，他能够跟我们年轻人分享他自己属灵生命中的这一点很小的私人空间。他要不讲这个故事，没有人知道他做了基督徒十年他还羞于承认神，没有人知道他做了基督徒十年他还羞于把圣经拿出来公开的场合。但是弟兄姐妹，有一天圣灵光照在他里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变得什么以神为荣。他觉得我这去教会是很光荣的事情，我跟我周围的人不一样，我也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去教会，我在车上读圣经，这更是很光荣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邀请朋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是一种深深的以神为荣的，以教会为荣，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荣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好朋友说，你看，让你看看我们的教会，让你看看我们的基督徒是怎样庆祝节日的，让你看看我们基督徒在怎样，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的。所以我们昨天的聚会来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我估计我看了一下大概超过300个人。我只觉得吃饭的时候川流不息，那个菜是一盘一盘的上，有一盘一盘的没掉。所以我其实呢非常高兴，心里面非常喜乐。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的教会是以神为荣的教会。我们愿意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告诉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盼望你跟我们一样是基督徒。以神为荣啊、与神和好的结果还有第三个，就是爱神。就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神的爱越深，就是我们跟神证明我们与神和好的那种程度越深，我们与神的感情越深。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谈爱子，我们东方人是比较害羞的，对吗？我们东方人是比较害羞的。在以前我们那么多的古典的爱情文献中，我们没有一个爱，对吗？没有一个爱，但是把那份感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很含蓄。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呢，我们能够有勇气唱爱神，我们爱神，我们爱人。然后呢我们愿意把这一方面的把这种情感，爱的情感我们传播出去。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别人会透过我们的生命看到神的爱。不要以为我们爱神是我们主动，我告诉你，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别人看到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彰显。我们爱神才能够吸引别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与神和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服侍神。我们昨天就是一个最好的验证，我觉得弟兄姐妹们都非常非常的摆上额。有些弟兄姐妹一个人参与3项4项工作都乐此不疲。为什么？今天累吗？累。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里看到的早早来到教会的依然是这些昨天非常认真的参与侍奉，非常热情的投入侍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服侍神是一种惯性形成的一种惯性，就是说你越服侍神其实你越有力量，越服侍神你爱神的那种程度越高，神也就越加添给你力量。说服侍神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懒惰不服侍神不结果子是一种恶性的循环。为什么说有些人看起来永远精神饱满？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维持在那种良性运转的轨道上，所以他可以侍奉神，然后非常喜乐。侍奉神，喜乐的侍奉神就不会成为重担。然后呢，稍加休息之后，他又重新恢复体力，又重新投入的侍奉神。所以整个呢，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我们看到与神和好的结果，就是新造的人以神为荣，还有 爱神和服侍神。还有第五点，就是与神和好，经文中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承担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承担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同工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有这种责任，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我想最好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最直接的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传福音的工作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然后呢，其实你自己仔细的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从十一节开始，第五章从十一节开始，弟兄姐妹回去查一下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十三节，都是什么？都是讲我们基督徒怎样承担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其实这也是新约事工的重点，新约事工的重点，也就是新约事工的伟大。新约事工之所以跟旧约事工是在献祭啊，在各个方面，在教导方面，还有就是在引导人更加认识神方面，但是真正新约事工的一个非常伟大的重点的突破就是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承担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种和好的职分是一种无比光荣的职分。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都要反省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的那种传福音的热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如我刚信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刚刚信主了之后，自己在信仰上还半懂不懂，但是那时候我们电话也不太方便，我大概是91年信主的，91年的时候并不是每家都有电话，知道吗？然后同学跟同学之间的联络，还有我们跟家人亲人之间的联络，朋友之间的联络，主要靠什么？主要靠写信。大家现在很少写信了，写电邮也是很短，对吗？一二三四，然后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们之间的那种言语表达越来越差。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坦白的说，我自己完全还没有，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懂得，就是说福音到底是很能够很清楚、很明白的说明白这些福音的东西。但是呢，我就给我妈妈、爸爸写了一页八面纸的信。那个信纸啊，那个横格纸写了八篇，然后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为什么是基督徒。然后最后就那什么，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也盼望你们能够得到这最好的福分。然后我爸爸就很坦率的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你写的什么我们完全不懂这也是很正常的了。然后他说但是呢，担忧之心倒是充满了我们的心头，那是他的原话。他说：“担忧之心倒是充满了我们的心头。”他说：“你好好的去读大学，怎么混在那些人群中了？”这是我父亲他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他会这样讲。但是你知道吗？他给我回了这封信之后呢，我就更加热情来了。然后第二次我给他写了一封16页的纸，这16页纸的信一发出去，我爸爸就没有回音了。因为什么？他就直接跑去我们那边的教会去看，说到底是教会是什么？因为我爸爸也对教会不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让他的女儿这样着迷？他就觉得我是被迷进去了，被呈现在里边了，所以他就心中非常着急。我说为什么这样呢？那你为什么好好的就去信耶稣了？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意外打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了，或者遭遇什么挫折了？他就很担心，但是他没有给我回信，他就去我们的教会，他去观察那个教会，然后他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很靠近假期了，他准备积累素材，假期中等我回家之后好好的跟我谈。然后我又写信给我的哥哥，写信给我的姐姐，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成家了，然后我又写信给我的中学的同学。其实你如果我拿出那些信，我觉得会非常可笑，因为我真的自己连福音是什么都不太完全明白，但是就是有这种热忱，知道吗？就是想给别人讲，所以呢我就得到了最好的了，我为什么要不要讲出来呢？就是那种热忱。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后来看到圣经中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说？很多的是在后的会在前，因为那种福音的热忱，如果你圣灵的光照真的进入你心中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动，就会告诉别人说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信主了，我去教会了。然后今天教会讲什么， 我父亲不给我回信，但是我还坚持给他们写信，每次都写圣经的话语，每次都抄圣经的话给他们，就是这些圣经的话，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是什么，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抄名人名言一样，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都是抄名人名言，对吧？习惯于看那些英雄故事，然后背名人名言长大的，对吗？我就抄圣经中的名人名言，圣经中的名言给我的父母，然后我父母依然不回应，然后就是我就乐此不疲地继续抄下去，然后抄圣经的段落，整段整段地抄。然后后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父亲就拿出我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给我看，然后还有拿出好几封没有拆开的信，那些都是圣经经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都不想看这些东西，因为他说他已经去教会考察过了，然后说教会里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什么？老弱病残。第二种是90年代的教会，91年的教会跟现在完全不同，91年的教会跟现在完全，他说第一种是什么？老弱病残。第二种人是什么？第二种人是遭受意外打击。然后我父亲就跟我讲，他说他彻夜跟我长谈，我们家的家庭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我父母就坐在那里，我当时我哥哥姐姐都比我大5、6岁，他们都结婚成家了，所以家里就我一个，他们两个人就跟我一回到坐火车从北京一回到家里，他们就跟我彻夜长谈。然后就说他，我父亲说，他说他考察了教会，考察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是说，我不属于这两种人，但是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我父亲就非常想，就说你不属于这两种人，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我父亲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办法回答。真的，弟兄姐妹们，那就是我们刚刚信的时候，我们只有那种什么热忱，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信仰没有反省，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在很长时间的在那段那个假期中，我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我都是沉默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我爸爸说了，他去了我们整个的那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教会，他去那个教会考察了好几次，完完全全从头到尾听到什么在一起跟那些人在一起，然后他就是结论就是说只有两种人，里面待的只有两种人，老弱病残和遭受意外打击，你都不属于这类型，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在那个时候，我很感激我的父亲。假如我没有经过这样的反省，可能我只是热情过去之后，那种热情尽散了之后，我那种爱心和热情也就散了。但是很感激我的父亲，他不信主，也非常感谢神。我觉得他是借着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医生，他非常喜欢就钻研一些东西，我非要把他理出一些头绪。我妈妈是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性格，是非要弄明白你到底为什么。他们这样的神也是借着他们的手让我理清我自己的信仰失去。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家里不说话，就是读圣经，就是读圣经。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这句话，其实以前也读过，但是那句话他哗一下他就照亮了我的心，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一下就亮他了。从此以后，我就在我父母面前非常坚定地告诉他说，因为我的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不借着他，我的生命不会改变。如果我不借着他，我的信仰不会有这样的真。所以后来我的父亲母亲接纳了我们的信仰。虽然我觉得我现在我的妈妈，当然我妈妈不在现场啊，我觉得我妈妈的这个属灵生活还是要进一步的跟进，她不太愿意参加小组，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对我们信仰有了一个完全正面的改观，有了一个完全正面的改观。以前他们会觉得信仰是什么，信仰有点像反革命小团伙的那个意思，因为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信仰参加教会的人有点像反革命小团伙的那种感觉。但是从那以后，他认为我们是真信仰了。他虽然那个时候他没有马上信，但是他就觉得我们不是开玩笑，我们也不是迷信，我们也不是凑热闹，他就觉得我们是有了真的信仰了，他非常尊重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明白上帝的救恩，只要你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了，你就应该尽力的去告诉别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这是我们肩头上的使命。昨天听李长老做见证，我非常感动。李长老说，他要想神啊，你要让我做长老，就让我家里所有的人都信主。这一句话非常感动。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们，到现在为止，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做牧者，可能给别人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比较容易。弟兄姐妹，你们有这种感受吗？我们给别人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比较难开口，对吗？比较难开口。一个是我们有心理障碍，一个是就是说你父母也有心理障碍。他说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吗？你那点想法我还不知道吗？你那种说法我还不知道吗？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心理障碍。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求，要在神面前求，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说什么？神应许我们什么？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要努力地承担这种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今天我很感动，在我们的中秋晚会之前，几位姐妹，邵兰姐妹、燕秋姐妹还有丽宁姐妹，她们就主动说你多印一些单张，多印一些节目单张，然后呢我们去，他们会去那边什么，会去多印一些邀请函，他们会去华人最多的地方去发，就去超市里边去发。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心里很感动，就觉得我们真的是把这种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当做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非常感恩。所以我在最近这几天呢，我也不停地接到电话，都是陌生人打来的啊，听说你们教会有中秋晚会啊，听说你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是看到单张的，都是看到了单张之后才知道我们有弟兄姐妹。所以我昨天数了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新朋友大概有40位左右的新朋友。我们看到首先就让他们站起来，然后大家欢迎。为什么？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来到教会不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来到一个冷冰冰的地方，是来到一个家，这个家是跟他以前的那些团体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承担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要发展，光靠牧师传道人，光靠长老执事是不够的。今天这个福音的使命交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这种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看保罗写的那个多么动情啊，他说求你们与神和好吧。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份感情吗？我们有这份感情对我们的家人吗？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人，跟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些从小的那些玩伴，一起玩大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大学的同学，我们高中的同学，我们有这种感动吗？我相信每次大家回国的时候都有一些聚会，对吗？同学的聚会，家庭的聚会。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向我们的长老学习？我们每一次或者是有朋友来探访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把这个人带到我家里，我就愿意要向他传福音，然后最后的结果你来负责。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动在神面前立这个约呢？愿神亲自的激励我们，也愿我们每个人承担劝人与神